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腓立比书四章四到十三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又有什么德行，又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与你们同在。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处处连续读两次。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
Okay, 好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话。
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一无挂虑。
今天讲的主题是一无挂虑。
Do not be anxious about anything. 那对我们 来说呢，在生活当中一无挂虑容不容易啊？
对我们来说，在生活中做到一无挂虑容不容易呢？
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非常之难的事。
平安无事的时候，我们可能还稍微可以做到。
平安无事的时候，可能我们稍微可以做到。
但一旦有一些风浪，有一些意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能够平静安稳。
但一旦有些事情发生，有风浪，少少风浪，我们就很难做到平静安稳。
上个礼拜五，洪川突然知道他的妈妈要做这个乳腺癌的切除手术。
上个礼拜五，洪川突然之间知道他妈妈要做一个乳腺癌的切除手术，
所以他马上决定要回国去照顾妈妈。
所以他就要即刻回中国照顾他。
那我常常会挂念他，挂念我的岳父岳母。
所以我成日就会好挂住他，挂住外父外母。
但这种挂念呢，不同于忧虑或者说挂虑。
但这个挂住不是忧虑咁解。
因为我相信上帝与他们同在。
因为我相信上帝与他们同在，
我相信上帝会 保守他们，
相信上帝会保守他们。
但我也很难想象，
但我都很难想象，
如果有更严重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家里面，
如果有更严重的事发生在我们家，
我很可能就不能够再这样一无挂虑，
我都可能做不到一无挂虑。
所以今天讲到的这个一无挂虑也是与弟兄姐妹的共勉。
所以今天讲到的一无挂虑是跟大家弟兄姊妹一起共勉。
求主借着今天保罗在腓立比教会的这段话，
求主藉着今天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这段说话，
帮助我们在主里面能够真正过一个一无挂虑的生活，
帮助我们在主里面可以能够真正过一个一无挂虑的生活。
我们先来看头两读头两节经文哈，
我们头两节经文一起，
最上面两节我们一起来读。应当一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那衣无挂虑呢？不是一句口号。
一无挂虑不是一句口号。
我们只是喊一喊而已。
不是嗌就得噶。
它是有前提的。
是有前提的。
保罗鼓励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要借着祷告把各种需要带到上帝那个地方。
保罗鼓励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要藉着祷告将事情带给上帝。
把各种的担心各种的忧虑交托给上帝。
将担心将他的忧虑交托给上帝。
好让自己可以一无挂虑。
令到我们自己可以一无挂虑。
保罗用了三个词来表达向上帝祷告的方式。
保罗用了三个词去代表向上帝祷告的方式。
第一个 他这边讲祷告祈求感谢。
这里就是祷告祈求感谢。
那祷告呢就是指一般的求告。
祷告就是讲一般的求告。
那在这个求告当中呢很重要的就是要对上帝的赞美。
在这个求告中间很重要的就是要对上帝的赞美。
那我们心里面有挂虑常常呢是因为对上帝缺乏信心。
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挂虑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对上帝缺乏信心。
那当我们越是看到上帝伟大的时候。
但当我们越看到上帝的伟大的时候。
我们就越能够去信靠上帝。
我们就越能够信靠上帝。
我们越信靠上帝呢心中的挂虑呢就会越少。
我们越信靠上帝我们心中的挂念就会越少。
所以我们特别参加祷告会的时候或者弟兄姐妹好多自己祷告我想说我们一开始祷告的时候都是赞美上帝他是怎样一位伟大的上帝。
所以我们参加祷告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一开始就是要赞美上帝。
他怎样一位伟大上帝怎样一位全能的上帝怎样一位有恩典的上帝。
去赞美他是一个伟大的上帝是他有恩典的上帝。
那这些都在提醒我们。
这些都提醒我们。
上帝是大过我们生活当中任何的难题的。
上帝是大过我们生活中任何一个难题。
他愿意而且有能力能够为我们排忧解难。
他愿意也都有能力去帮我们排忧解难。
那第二个呢我们看到保罗这里面说的是祈求。
第二个保罗写了祈求。
那祈求也是祷告。
祈求都是祷告。
特别粤语经常讲祈就是祷告是祈祷啊祈祷都是这样的。
粤语就讲祷告就是祈祷。
那祈求呢就是为具体的事情祷告。
祈求就是为具体的事情去祷告。
而且是迫切的为具体的事情祷告。
而且是迫切这样为这个事情去祷告。
好像我们在团契群在祷告群有很多的祷告。
好像我们的团契里面在祷告群里面有很多的祷告。
有弟兄姐妹家里面有急事哇你看那个群里面。一长串的祷告，
有弟兄姊妹屋企有事，就有一连串的祷告。
那是迫切的祷告，
呢个系迫切嘅祷告。
好像上周大家在群里面，为我岳母做手术祷告。
好似大家喺个组群组里面为我外母祷告一样。
包括为洪川回国照顾父母祷告。
为洪川佢翻回中国去照顾父母祷告。
为小芳传道，他肾结石手术。他的手术康复祷告，
为晓芳传道佢嗰个肾石嗰个手术嘅同埋康复去祷告，
呢都是很多很迫切的为具体的事情的祷告，
呢都系好迫切、好具体嘅事情祷告。
那最后保罗讲到要感谢，
最后一个保罗讲到感谢。
我们对上帝讲话呢，或者说向上帝祷告呢，不单单只是求这求那而已。
我哋同上帝讲说话，唔系净系求呢样求嗰样，
我们还应该向上帝来感谢。
我哋要向上帝感谢。
那我们做父母的为孩子付出很多。
我们做父母的为孩子付出很多。
那孩子如果感谢我们的时候我们做父母怎么感受？孩子如果感谢我们的话我们会怎么样感受做父母的
感受。
感受一样。孩子感谢我们的时候。
如果小朋友感谢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感
觉？我们心里面会觉得很温暖很高兴是吧？
我们就会觉得很温暖很开心。
很欣慰。
很欣慰。
那天父上帝听到我们对他感谢的时候呢，一定也同样的非常的高兴。
天父上帝听到我们感谢他的时候，一样咁高兴。
就像主耶稣当年医好了十个麻风病人。
就好像主耶稣当年医好十个麻风病人。
有多少去感谢他呢？
有几多去感谢他？
只有一个，那主耶稣怎么说？
只有一个，咁主耶稣点讲？
其余九个在哪里？
其他有九个在边呢？
他们怎么没有回来归荣耀给上帝？
点解佢哋冇翻嚟归荣耀俾上帝呢？
所以上帝是看重我们去向他感谢的。
所以上帝是看重我们向他感谢。
在祷告当中的感谢也是有前提的。
在祷告里面的感谢也有前提。
有没有发现经常祷告来到上帝面前我说不出感谢的话？
但是是不是去到上帝面前祷告讲不到感谢的说话？
我们要能够感谢首先要能够看到 我们自己已经得到的恩典和好处。
我们要感谢，首先要看到我们已经得到的恩典和好处。
那我们看到这一点呢，就不那么容易为没有得到的这些啊，我们要的东西，在那个地方非常的啊愁烦。
我们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在着重在我们得不到的东西里面去忧愁。
我们看到得到了，就不会为没有得到那么多去抱怨。
我们看到得到的，我们就不会为得不到的去抱怨。
我们就容易知足。
我们就容易知足。
在感谢的上帝的同时呢，其实也在提醒我们自己。
去感谢上帝的同时，也都是提醒我们自己。
我们得到了这些恩典、这些好处，不是理所当然的。
我们得到这些恩典、这些好处，不是理所当然。
是从上帝来的。
是从上帝而来的。
这样呢，我们就不会沾沾自喜，甚至自高自大，觉得我很怎么样。
我们就不需要沾沾自喜、自高自大。
那也不会因为没有得到一些东西呢，在那个地方垂头丧气的。
也都不需要因为得不到一些东西而垂头丧气。
所以感谢是当我们得到恩典和好处啊，或者说我们看到我们得到了恩典好处以后，我们明白上帝对我们的爱之后的回应。
所以感谢是当我们得到上帝给我们恩典和好处之后，是明白他的爱，对我们的爱而回应。
在感谢当中，或者在这个祷告的感谢当中，我们可以增加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在这个祷告里面感谢，也都是增加我们对上帝的信心。
看到上帝对我这么好，
看到上帝对我们多好，
我是有依靠的，
是有依靠的我们。
而经常感谢上帝，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越来越近。
我们感谢上帝，也都会令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近。
那这也提醒我们呢，即便在难处当中，我们啊，或者说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向上帝来感谢。
要提醒我们，在任何的难处或者任何的情况，都可以感谢上帝。
很多时候我们在难处当中觉得特别的痛苦。
很多时候我们在难处当中会觉得特别痛苦，
我们特别的忧虑，我们很害怕，
很忧虑，很害怕，
我们很难感谢上帝，
很难去感谢上帝。
那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自己已经得到的恩典，已经得到的好处。
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到我们已经得到的恩典和好处。
但在难处当中，我们照样可以数算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在难处里面，我们一样可以数算上帝的恩典。
那很多的难处就不再成为让我们那么忧虑的事情。
这些难处就不再成为我们忧虑的事情。
即便是我们生病了住院了，
就算我们病了，
我
们要入医院，
给我有今天这么好的条件可以住在医院里面被治疗，
都可以感谢上帝有这么好的条件在医院里面去治疗。
所以很多我们为肢体的祷告都可以变成一个感谢的祷告，
很多为肢体的祷告都可以变成一个感恩的祷告。
那我最后一次在医院看到陈美兰姐妹的时候，她是坐在床上。
我最后一次看到陈美兰姊妹在医院的时候，她坐在床上，
身体难受到已经躺不下去了。
她已经身体已经难受到睡不下去，一定是坐在那里。
但她口里面一直重复的一直说的是感谢上帝的话。
但她口里面一直都是重复着去感谢上帝的话。
感谢主，感谢主耶稣，
感谢主，感谢主耶稣。
我看了之后我都觉得自愧不如，常常好好的得到这么多恩典没有感谢上帝。
我看到都觉得自愧不如，没好好地去感谢上帝。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甚至不觉得祷告重要。
很多时候我们还会觉得祷告不重要。
祷告来得太慢了。
祷告太慢了。
祷告甚至没有用，我们觉得。
或者没有用感觉。
还是马上我们找些人自己把这个事情做了。
不如
更解决问题。
不如现在立刻找人去解决问题罢了。
但这里保罗就提醒我们。
但这里保罗就提醒我们。
这个祷告呢是带着应许的。
这个祷告是带着应许的。
当我们在向上帝祷告的时候，
当我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
问题不一定马上能够解决，
问题不一定可以立刻解决。
但经文这边说，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但上帝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会保守我们。
那我写了几个帮助我们理解啊，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什么意思。
我写到出人意外的平安是什么意思？
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和合本的修订本已经改成，就是说超过我们人所能了解所能理解的这种平安。
在和合本修订版就写着超越人所能了解的平安。
那这个平安呢我们国语部查经正在查以弗所书这个在三章八节，我们接下来要查了，我们已经查到的这个周末讲到基督测不透的丰富，这个也是测不透的丰富里面的一部分。
我们查经看到以弗所书三章八节，他写这个是基督测不透的丰富。
这是我们下次要查经的，讲到的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平安。
在下次查经 嗰张写住超过我哋所求所想嘅，
这个是极大的平安，
因为极大嘅平安
是世界不能给的平安，
系世界唔可以俾嘅平安，
是我们想不到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体会领会的平安，
系我哋睇想象唔到嘅，一定要经历过先至可以领会。
那有这么大平安的人，应该就是一个一无挂虑的人。
有经历到咁大嘅平安嘅人，就应该系一无挂虑嘅人。
不少弟兄姐妹都知道。
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
刚才提到的小芳传道，他不久以前，大概三个礼拜以前，他因为肾结石进了医院。
小芳传道佢因为肾结石入咗医院，大概三个礼
拜
前。
那三个礼拜二，他已经顺利做了手术，把这个肾结石拿出来了。
上个礼拜二，佢就顺利做咗手术，攞咗个石出嚟。
那之后，在这个国语的教会的祷告群里面，他跟我们有这样的分享。
跟住喺国语嘅祷告群里面，佢也分享。
他说拖了三个星期的腰痛消失了。
他说拖了三个礼拜的腰痛终于消失了。
在那最痛最无助的时刻，
在最痛最无助的时刻，
我呼求主啊救我，
主啊救我。
那我相信当时他可能现在是先祷告一下，痛得很厉害的时候，那是迫切的在祷告。
所以他一开始是祷告，是去到很痛的时候就很迫切地去继续祷告，
迫切的在那个地方祈求，
好迫切咁样去祈求。
而就在他迫切的祷告之后呢，小芳传道说有一句话就进到他的心里面，
就喺佢好迫切祷告之后，就有一句说话去到佢心里面，
不至于死，
就系话呢个病不至于死。
小芳传道说主的话就像生命的甘泉，给了我力量和信心。
主嘅话就好似生命嘅甘泉，俾我力量，俾我信心。
这个是主所赐的出人意外的平安。
这个是主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最后小芳传道还说了一句，
最后小芳传道再说，
现在疼痛没有了，
现在痛就没了，
我的心充满了感激，
我的心是充满了感激，
不由自主轻轻呼喊了几十遍感谢主，
不由自主这样不停喊几十次感谢主。
所以祷告祈求感谢小芳都有一百分，
祷告祈求感谢小芳传道都有一百分，
如果有个 checkbox 那样。我们说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我们在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那但以理我们知道他也有这个，如果要打的话他也有祷告祈求感谢。
如果我们看但以理如果有这个 check 都会，他都是 check off 了，
而且完了之后呢他就大有平安，
而且他之后他又大有平安。
我们知道当他被人陷害的时候，
知道他被人陷害的时候，
他做了什么事情？我们来读这段上面那段经文，我们一起读。
一起读。
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一日三次，双膝跪在地上，立着，祷告感谢，
与素常一样。
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上帝面前祈祷恳求。那些人后来就去告他，然后最后他被关进了这个狮子坑。
啲人就去告他，然后他就被困在狮子坑里面。
但我们都知道，过了整整一个晚上，但以理却毫发无伤。
我们都知道，他过了整整一晚，但是他一条头发都没
有。这是完全超出人所能了解的平安。
这个是完全超出人所能了解的平安。
我们只能用神迹来解释。
只可以说他是神迹。
过去这个礼拜一，
刚刚这个礼拜一，
我岳母因为乳腺癌做了手术。
我外母因为乳腺癌做了手术。
进医院前前后后要花好几天的时间。
去了医院前前后都几日。
这段时间我岳母也常常祷告。
我外母这段时间都不停去祷告。
上帝就把出人意外的平安放在他的心里面。
上帝就将出人意外的平安摆在他心里面。
让他大有平安。
令到他大有平安。
甚至在做手术的那天早上。
甚至去到做手术的朝早。
他仍然像往常一样在那个地方读圣经，
他好像平时这样找个地方读圣经，
就像诗篇这边讲的，
好像诗篇里面这样，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因他在我右边，
因他
不致动摇，
因他在我右边，我必不致动摇。
所以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
所以凡事藉着祷告祈求感谢，
我们把重担交托给上帝，
将重担交给上帝，
上帝就应允我们，他就把从他而来的平安赐给我们。
上帝又应许我们，他将他的 从祂而来的平安赐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一无挂虑，
令到我们可以一无挂虑。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经文，
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经文。
这段经文保罗列举了一些我们要去想的事情，一些要去做的事情。
保罗写了一些我们要去想去做的事。
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大概有个印象。我们常常弟兄姐妹要出远门，特别我们在小岛上一出去旅行都比较远，去探亲啊那些，那大家会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说，愿上帝与你同在。
我们弟兄姐妹出去旅游的时候，在这个岛出去探亲或者去出差，都会有一句说话去被送给他的，就是愿上帝与你同在。
是吧，我们在微信里面，在 social media， 在那个手机上有很多愿上帝与你同在，主与你同在。
在手机在群组啊，都会说主与你同在。
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上帝是赐平安的上帝。
为什么？因为上帝是赐平安的上帝。
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不管走到天涯海角，我们都有平安与我们同在。
我们无论去到天涯海角，都有平安与我们同在。
我们都可以一无挂虑。
都可以一无挂虑。
保罗这里告诉我们。
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要去思念一些事情，或者去想一些事情。
我们要去思念，要去想这些一些的事情，
而且要身体力行的去做一些事情，
而且还要身体力行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都是要做一些合乎主心意的事情，
要做一些合乎主心意的事情。
那赐平安的上帝呢，就会与我们同在。
这样赐平安的上帝就会与我们同在，
这又是一个应许，
这个也是一个应许。
这里就提醒我们，
在这里提醒我们，
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到从主而来的平安，
我们可以得到从主而来的平安。
我们能不能一无挂虑？
我们可不可以做到一无挂虑呢？
这跟我们的思想、跟我们的行为是直接有关系的。
这样是跟我们的思想和行为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平常想什么、做什么，会决定我们有没有平安。
我们平时想什么、做什么，会影响我们，
决定我们可不可以一无挂虑，
决定我们可不可以一无挂虑。
举个简单的例子，
有简单的例子，
我们人跟人可能有时候关系会比较紧张。
我们人与人之间可能关系会有紧张的时候，
比如朋友不和，
可能朋友会嗌交，
夫妻吵架呀，
夫妻会嗌交，
弟兄姐妹之间亲戚之间有些闹情绪，
弟兄姐妹之间可能会闹情绪。
那如果我们常常能够看到对方可敬可爱的一面，
但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对方可敬可爱的一面，
常常能够看到对方有些值得这个赞扬的一些地方，值得称赞的地方。
看到对方可以称赞的地方，
我们彼此的积怨至少就会少一些。
我们彼此的积怨就会少一点。
如果我们再能够主动去怎么说称赞一下对方，
如果我们还可以主动去称赞对方，
去跟对方和好，
去对方和好，
那大家紧张的关系就可以得到缓和。
大家紧张的关系就可以缓和。
心里面因为这个人际关系紧张之前的各种的烦恼，这种忧虑就会去掉很多。
心里面因为这个人际关系紧张的烦恼的忧虑就可以减少。
那在各种这边经文讲的各种真实的可敬的公义清洁可爱的事情当中，我们最需要思想的是什么？
在这里写凡真实的可敬的公义清洁可爱的，我们最需要思想的是什么事情呢？
我想最需要去想，最需要去遵循的就是上帝的话。
我们最需要思想，就是要遵行上帝的话。
因为讲到那段经文，我们基本上在诗篇里面可以找到一段对应的诗篇，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一起读一下诗篇。
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决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己，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
能明亮人的眼目；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我们经常说，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说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我们常常思想上帝的话，而且去做的时候，
我们常常去思想上帝的话，同埋去做的时候，
我们不但对罪更敏感，
我们就会对罪更加敏感，
而且也不容易走错路，做错决定。
就会行少啲，就少机会走错路，做错决定。
我们就可以少走一些弯路，
少走一啲弯路，
少一些过犯，
少一啲过犯，
少承担一些这些过犯、这些罪给我们带来的后果，
同埋少啲去承担罪俾我哋嘅后果。
有很多我们的挂虑、我们的忧虑，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有很多的挂虑、忧虑都是我们自己造成
的。那这样，就算我们不能做到完全的义务挂虑，我们至少可以少掉很多的挂虑。
就算我们不可以做到一无挂虑，也都可以做到少一点的挂虑。
那这个有点像这个周末，这个哈马斯跟这个以色列，他们这个向着以色列发射了5000多枚的火箭弹，在一周以前。
好似这个周末，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射了大概5000个飞弹。
那这些火箭弹呢，很多都被以色列有一个叫 Iron Dome， 这个叫铁穹飞弹防御系统给拦截下来。
飞弹都很多都被以色列的铁弓飞弹防御系统去挡了。
你可以想象，好像是一个罩在以色列的上空，这些飞弹打过来就打不进来。
好似一个罩咁样喺以色列上面去挡咗。
那相当程度的这个 Iron Dome 减少了这个平民的伤亡。
这个系统就减少咗好多以色列嘅伤亡。
那这个铁穹防御系统呢？它是通过雷达监测飞过来的这些火箭弹。
这个防御系统是通过雷达去监察飞弹嘅来源。
监测到了呢，再发射导弹进行拦截。
一探射到有发射飞弹，就会去探射，就会拦截。
保罗在以弗所书5:16-17，提醒我们。
保罗在以弗所书5:16-17提醒我们。
最上面一段，
一起读。
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在今天这个黑白颠倒、善恶不分的时代。
在今天这个黑白颠倒、善恶不分的时代，
我们尤其需要警醒。
我们尤其需要警醒。
那我们就需要穿戴这个以弗所书的讲到属灵的军装。
我们要穿戴以弗所书所讲到的属灵的军装。
我们需要有圣灵的宝剑。
要有圣灵的宝剑。
就是上帝的话。
就是上帝的话。
我们如果常常去思想上帝的话。
我们如果常常去思想上帝的话。
熟悉上帝的话。
熟悉上帝的话。
明白上帝的旨意。
明白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话就可以成为我们里面的属灵的这个铁穹防御系统。
上帝的话就可以成为我们里面这个铁弓的防御系统。
这个 spiritual 的 iron dome，
不
但可以监测到那些对我们有负面影响，甚至可能会伤害我们的心思意念。
不单止可以监察到一些负面的事，或者伤害到我们心思意念的事。
还可以让我们及时躲避撒旦的试探，
还可以立刻躲避撒旦的试探，
躲避撒旦的引诱攻击，
躲避撒旦的引诱攻击，
甚至可以拦截去抵挡魔鬼的谎言，
甚至可以拦截去抵挡魔鬼的谎言。
就像主耶稣当年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
就好像主耶稣当年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
他就是用上帝的话来抵挡撒旦的谎言，
他就是用上帝的话去抵挡上撒旦的谎言。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多经历平安。
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多去经历平安。
不把自己现在各种这个过犯带给我们的这些愁烦当中、焦虑当中。
就不会将自己摆在罪恶、愁烦、忧虑当中。
就像诗篇119篇这里面讲的。
好像诗篇119篇这样讲。
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是大有平安的。
爱你律法的人大有平安。
对那些上帝所喜悦的是思而有行的人就有福了。
对你的为思而有行的就有福了。
对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思而有行的人是有福的。
对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思而有行的人
就有福。因为他们可以常常经历到上帝的平安。
因为他们可以常常经历到上帝的平安。
经历到上帝的同在。
经历到上帝的同在。
可以一无挂虑。
可以一无挂虑。
我们接下来看最后一段经文。
你看最后一段。
保罗说他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能够知足。
保罗说他在无论什么情况底下都可以知足。
写了这么大一段，其实他总结了有两种情况。
他写了一段总结了两个情况。
一种就是卑贱、饥饿、缺乏，这是一种情况。
一个就是卑贱、饥饿、缺乏。
然后这边讲了丰富饱足有余，又是另外一种情况。
另外就是丰富饱足有余。
那也就是说，不管是在逆境当中，在顺境当中，保罗都可以知足。
就是无论在逆境、顺境，保罗都可以知足，
都可以有平安、有喜乐，
都可以有平安、有喜乐。
那一个在任何的环境中都能够知足、都能够平安喜的人，当然也是一个义无挂虑的人。
一个在任何环境都可以知足、都可以有平安的人，当然是一个一无挂虑的人。
大家可能会想，
大家可能会想，
你这边讲的丰富、饱足、有余的时候，那义无挂虑当然很容易啊。
大家可能会想，这里讲到丰富、饱足、有余的时候，要一无挂虑应该很容易啊。
但真是这样吗？
但是不是真的这样啊？
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一个我们本地一个有钱人的故事。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们本地有一个有钱人的故事。
新来的弟兄姐妹可能没有听过。
新来的弟兄姐妹可能没有听过。
这个有钱人呢，他有很多的车，很多的房子。
这个有钱人有很多房，有很多车，有很多屋。
都是名车，房子 一套都是上百万。
都是名车，间间屋都过百万。
所以他有这辈子都吃不完、用不完的产业。
他有这世都成用不完的产业。
那原本应该我们说，按照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话，那他就可以应该是义无挂虑的。
按照我们平时这么说，刚才这么说，应该他可以一无挂虑。
但这个有钱人常常为管理他自己的产业非常的操心。
但这个有钱人为他管理他的财产，
他经常为这个钱，他有的钱怎么样生出更多的钱，很烦心。
他要担心他钱怎样再赚钱，
没有及时生出更多的钱，他都很恼火。
没立刻可以 再为他赚钱，他就很烦恼了。
他觉得是一个损失，虽然是有几百上千万的钱，他都觉得好大的损失。
他无论有几百万都很担心。
所以不管生活再怎么的丰富、饱足、有余，
所以无论生活有 有多丰足、丰富、饱足、有余，
他总是愁眉苦脸。
他都是一路都是愁眉苦脸的。
以至于他的员工给他取了个什么名字啊？
所以员工帮他改一个花名，
叫他苦瓜脸，
说他是苦瓜干。
难怪在启示录三章十一节，
难怪启示录三章十七节，
主耶稣会借着老约翰提醒老底家教会。
主耶稣藉着老约翰去提醒老底家教会。
我们一起来读，
一起睇。
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失身的。我们很多人来美国，实现了我们的美国梦。
我哋好多人嚟美国系实践我哋美国梦，
就像启示录这里讲的一样，
就好似启示录呢度讲嘅一样。
我们发了财。
我们发了大，
我们有了富足的生活，
有了富足的生活，
我们一样都不缺，
一样都没缺。
但我们常常也是在富足的时候，
但我们常常在富足的时候，
在一样都不缺的时候，
在一样都没缺乏的时候，
我们忘记了我们的上帝，
就忘记了上帝，
我们离开了我们的上帝，
离开了上帝，
甚至不认上帝，
甚至不认上帝。
我们跟上帝疏远，停止聚会是在什么时候？
我们跟上帝疏远，停止聚会是什么时候？
常常就是发生在我们生活安稳的时候，
就是经常都是发生在我们安稳生活安稳的时候，
发生在我们一家老小都成功的移民来了美国团聚的时候，
发生在我们一家大小都成功移民到美国的时候。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根本不需要上帝了，
那时候我就会想我不需要上帝。
所以在箴言三十章他讲的，
在箴言三十章他讲的，
我们一起来读啊，下面那个，求你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
说耶和华是谁呢？
这句话的重点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能够富足，
这句说话的重点不是说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富足，
我们都要做过清贫的生活，
不是一定要过清贫的生活。
这句话的强调呢，是不要因为富足就不认我们的主，
这句的重点是不要因为富足而不认你。
当我们离开上帝去全身心的追求我们自己的梦想的时候，
当我们去离开上帝去追我们自己梦想的时候，
追求我们一个一个的人生的目标的时候，
追寻我们一个一个人生的目标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往往我们的烦恼我们的忧愁也随之而来，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烦恼忧愁会随之而来。
因为我们当看其他的东西重过比上帝更重要的时候，
因为我们当我们看其他的事情比上帝更重要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用这些东西或者说人取代了上帝，
我们就将这些东西或者人去取代了上帝，
这些东西这些人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了主，
这些事或者人就做了我们生命的主，
做了我们的王，
做了我们的王。
所以在诗篇十六篇四节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所以诗篇十六篇四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
他们的挂虑当然也加增。
他们的挂虑当然都加增。
但是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
对于大部分人来讲，
我们一生当中多多少少都会经历到卑贱。保罗在里面说了，卑贱、饥饿、缺乏。
我们一生里面都多多少少都会有经历过卑贱、饥饿、缺乏，
或者就是我们生活当中一个一个这种不如意的地方，一个一个的逆境，
或者是讲我们生活中一些的逆境。
那在各样的挑战当中，各样的难处当中，我们怎么可以做到一无挂虑呢？
在各样的难处挑战里面，我们怎么做到一无挂虑呢？
保罗说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都可以知足。
保罗说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可以知足，
因为他说他学到一个秘诀。
因为他学到一个秘诀，
这个秘诀呢，就是他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主，他凡事都能行。
这个秘诀就是要靠着加能力给他的上帝，他凡事都可以做。
那加给保罗力量的就是主耶稣。
加力量给保罗就是主耶稣。
靠着主耶稣的这个靠着主耶稣哈，这句话的原意呢是在基督里面，在耶稣里面。
靠主耶稣里面，这个原意，这个说话的原意就是在主耶稣里面。
那是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的。
是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就好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他是真葡萄树，说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枝子。
就好像主耶稣在约翰福音说他是真葡萄树，我们就是枝子。
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个葡萄树上，我们在他们里面，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
所以如果我们是葡萄树，我们在他里面，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
他也说离开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
他也说离开我你不能做什么。
凡事都能做，这边讲的他不单是可以在这个各样的顺境逆境当中可以知足。
凡事都能做，不单只讲顺境逆境他可以知足，
也包括靠着主我们可以去做各种讨主喜悦的事情。
也都是说靠着主我们可以做到各样讨主喜悦的事情。
过去这一周呢是战火纷飞的一周。
过去这个礼拜是战火纷飞的。
在以色列跟哈马斯的这个激烈的对抗当中。
在以色列跟哈马斯这个激烈的对抗当中。
也有好多基督徒他们在发声。
有很多基督徒都在发声。
我们来听听这些当地的基督徒他们提供的解决之道。
我们听下当地的基督徒他们的解决之道。
他们的那一张不见了。哦，这一张。那这个哈，第一个是叫马萨德的，他是一位在当地出生的巴勒斯坦的牧师。
第一个是马萨德牧师，他是一个在巴勒斯坦出世的牧师。
他在这个加沙，就是那个加沙通道加沙的浸信会做牧师，做了三十年。
他就在这个加沙通道的浸信会做了三十年牧师。
在最近的一次采访当中呢，
在最近一次采访里面，
马萨德牧师就说。
马萨德牧师他就说，
当地的基督徒其实不支持任何一方使用暴力。
当地的基督徒其实不支持任何一方使用暴力。
他说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尊严。
这个不是我们所追求的尊严。
我们的榜样是耶稣。
我们的榜样是耶稣。
每当有人真正与上帝相遇的时候，
每当有人真正与上帝相遇的时候，
上帝会将他的心填满对全人类的爱。
上帝会将他的心去填满对全人类的爱。
再讲一遍，他说这不是我们要的尊严，就是通过暴力解决问题。他说我们的榜样是耶稣。
不是通过暴力去解决问题，我们的榜样是主耶稣。
每当有人真正遇见上帝的时候，
每当有人遇到真正遇到遇见上帝的时候，
上帝会将他的心填满对全人类的爱。
上帝会将他的心填满去对全人类的爱。
即使他的家园被摧毁的时候，
即使他家里他的家园被摧毁的时候，
当我们遇见上帝的时候，
当我们遇见上帝的时候，
我们整个人就被改变。
我们整个人就被改变。
那第二位呢，是在拉萨勒的一个教会这个是福音派教会联盟的主席，这个叫曼苏尔。
另外一个在拉萨勒教会的福音派教会联盟的主席，
他最近在拉萨勒的教会讲到，他提到，
他在拉萨勒的教会提到，
他问他的会众，
他问会众，
他在这样的时候。
在这个这样的时候，
大家注意听啊，这个我要仔细念。他 在这样的时候，身为以色列的阿拉伯裔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公民，
他说身为以色列的阿伯拉裔巴勒斯坦基督徒的公民，
我们能为大家提供什么呢？
我们可以为大家提供什么呢？
他的答案是主耶稣。
他的答案就是说主耶稣。
是的，只有这个和平之君主耶稣才是中东和平的终极的盼望。
只有主耶稣这个和平之君才是中东的和平的终极盼望。
当冲突的双方如果都来信靠主耶稣的时候，
当冲突的双方都来信靠主耶稣的时候，
这个世界才可能和平，
这个世界才会和平，
战争才可能平息，
战争才可以平息。
我们刚刚查过了以弗所书第二章，
我们刚刚查过以弗所书第二章，
有一句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一起读一下。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间隔，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我记得礼拜五爱家团契我们还在讨论，然后接下来这个战争就爆发。
我们记得我在爱家团契礼拜五先在这里讨论这个战争。
那主耶稣既然能够连不可调和的这种种族之间的冤仇都可以废掉，
主耶稣连这个种族之间的忧愁都可以废掉，
他也能够成为我们依靠的磐石，
他都可以成为我们依靠的磐石，
帮助我们在面对我们自己人生当中各种的境遇的时候，
帮助我们去面对我们各种的际遇，
不管是怎样的情况我们也可以一无挂虑，
无论是什么情况都可以一无挂虑。
两周前我们为陈天雄弟兄，就是 Tony、他的太太 Kitty 姐妹举行了这个 追思礼拜。
两个星期前我们为、Tony 太太 Kitty 去举行安息礼拜，
他们照片、Tony 发给我的，他说这个是珍藏级的一张照片发给你、没关系、我对 Kitty 呢不太了解，
我自己对 Kitty 就不是太了解，
但我确信他是一个一无挂虑的人。
但我相信他是一个一无挂虑的人，
特别是在他面对生死离别这样的大事情，
特别是他在面对生死离别这些大事里面。
那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叫 Daniel 跟 Ivan、粤语部的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他们。
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妇是 Daniel 和 Ivan， 是粤语部的弟兄姊妹可能熟悉、
看到有点头，没有点头那他们两口子才伤心呢。他们、搬家搬到 Florida 去了，
他们、搬了去 Florida。
那几年前呢、他们跟 Tony 跟 Kitty 在吃饭的时候呢、说到一些事情。
几年前他们跟 Tony Kitty 去吃饭的时候讲到一些事情，
他们讲到台湾一直都盛行在丧礼上要请人，就家属请人来哭。
他们讲到台湾、盛行在丧礼的时候请人代哭的事，
代哭一哭要哭几天，
代哭 一哭就一喊就喊几天。
那 Daniel 这先生就问他的太太 Ivan，
Daniel 就去问他太太 Ivan，
他们就开玩笑，他说如果我走了你为我哭几天呢？
他就讲笑话，如果我走了你喊几天呢？
Ivan 就说我哭三天。
Ivan 就我喊三天。
那 Ivan 也问 Daniel， 那我要走了你哭几天啊？
以方就反转问 Daniel， 我走了你又喊几多日呢？
这先生想了想，我想哭一天够了吧。
他就说我想喊一天就够了吧。
随后呢 Tony、就问身边的太太 Kitty 同样的问题，
跟着 Tony 就问太太 Kitty 同样的问题，
没想到 Kitty 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反倒是反问他们。
想到 Kitty 去反问他们、
为什么要哭？
他说为什么要喊呢？
我们以后不是在天上还要见面吗？
我们之后不是在天上面见面吗？
哇，这句话对我们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一个鼓励。
这个说话是很大的，对我很大的鼓励和安慰。
主耶稣升天以前，
主耶稣升天之前，
他告诉门徒，
他告诉门徒，
我去原是为了预备地方给你们。
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
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
面对生离死别，
面对生离死别，
面对将来的归宿，
面对将来的归宿。
Kitty 靠着主的应许，
Kitty 靠着主的应许，
就信心满满的说了五个字，
就好信心满满咁样去讲咗五个字。
为什么要哭？
点解要喊？
这是心中大有平安、一无挂虑的表现。
佢系心中大有平安、一无挂虑嘅表现。
我觉得 Kitty 真是一个蒙福的人。
Kitty 真系一个蒙福嘅人。
保罗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都可以有满足。
保罗无论喺咩嘅情况底下都可以有满足，
都可以有平安，
都可以有平安。
甚至经文里面说他可以大有喜乐。
甚至经文里面佢话大有喜乐。
靠的就是加给他力量的主耶稣。
靠嘅就系加俾佢力量嘅主耶稣。
那主耶稣不单是保罗，不单是 Kitty 的这个依靠。
主耶稣唔单止系保罗或者 Kitty 嘅依靠。
主耶稣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依靠。
主耶稣亦都系我哋每一个人嘅依靠。
我们只要常常在主里面。
我哋只要常常喺主里面。
想象一下葡萄树跟枝子的那幅画面。
去想象我哋葡萄树与枝子嘅画面。
我们只要常常跟主连结。
我哋常常跟主连接。
在主的话里面扎根。
喺主嘅话里面扎根。
我们好好读我们的圣经。
好好读我哋嘅圣经。
就跟主会有好的关系。
就会有同主有好嘅关系。
那他就会帮助我们在人生各种的境遇当中都可以知足。
佢就会帮助我哋喺人生各样嘅事情都可以有知足。
帮助我们在面对大小的难处当中都可以一无挂虑。
帮助在我们大小事情里面都可以一无挂虑。
那加州有很多高达百米的这个红杉树 Redwood。
加州有很多过百尺的红杉树。
他们之所以能够长得那么高大。
他之所以可以长到那么高大。
可以常年在那个地方屹立不倒。
可以长年屹立不倒。
那是因为他们下面有非常庞大的根系。
因为他们是下面有很大的根系，
他们的根向周围绵延 很远的地方，
他们的根系蔓延到很远的地方，
他们有很稳固的根基，
他们有很稳固的根基。
那之前跟大家讲蒙大拿这个冰川公园有很多的河流湖泊，
之前讲过提过蒙大拿有很多的冰川，
那是因为在公园的深处呢有终年积雪的冰川，
因为在公园的深处是有一个长年积雪的冰川。
右上角那边有点，这个是夏天去的，八月份我们去的。右上角那个就是冰川剩下的。
这个现在看到是八月。
白白的 那地方。
右边还看到冰川。
冬天更是被白雪完全覆盖。
冬天还是被白雪冚晒。
这些冰川是河流和湖泊的源头。
这个冰川是这个河流湖泊的源头。
先知以赛亚提醒我们。
先知以赛亚提醒我们。
我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我们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
安稳的原意就是信靠 ，trust。
安稳的原意就是信靠，
是对主的信靠，
是对主的信靠。
主耶稣是我们的磐石，
主耶稣是我们的磐石，
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是我们生命的根基。
主耶稣也是我们生命的活水，
主耶稣也是我们生命的活水，
是活水的泉源，
是活水的泉源。
凡事靠主，
凡事靠主，
相信主的应许。
相信主的应
许，相信主的大能，
相信主的大能，
我们就可以一无挂虑，
我们就可以一无挂虑。
我们一起祷告，
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天父上帝，你是我们唯一的盼望。
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在祷告当中常常学习交托。
求主你帮助我们，教我们在祷告当中去
学习交托，
去交托。
我们可以多思想。多去做那些讨主喜悦的事情，
去多思想，去多做讨主喜悦的事情。
求主你帮助我们在大小的事情当中都学习来依靠主，
是求主你帮助教我们在大小的事情都去依靠主，
可以在各样的环境当中知足，
在各样的事情都可以知足，
帮助我们可以因着你，因着依靠你就可以一无挂虑，
帮助我们因着你，依靠你就可以一无挂虑。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求。
阿门。